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上次查克老师谈到基督徒为主做工的时候要留心自己的动机，这次他要指出以色列在神的国度里所要得到的荣耀，并分享神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工作和祝福。现在请翻开以赛亚书59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以色列在神的国度里所要得到的荣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9章的1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如果你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那不是神的错。神宣告说，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第2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因为罪恶将你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那时候祷告也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呢可能还会更糟糕，你们的祷告呢会变成欺诈的行为，因为你们知道不对却还在行恶。很多时候呢有人会找托词说，哎，我知道我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有祷告啊。哎，等一等啊，哎，你们的祷告是彻底无意义的，也被这种行为所欺骗了，因为神说他必不听，你们的罪孽把你们与神隔绝了。你若允许罪恶存在，就算不断的祷告，你的祷告呢也毫无意义，你们的祷告生活反而会欺骗了你们。尽管你们还以为啊，我还算不错的吧，我至少还向神祷告啊。在第3节呢，神宣告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我们呢常常有一个祷告的动作，就是向神举起双手，但是神说，你们向我举手，但是你们的手呢沾染了鲜血，充满着罪孽，就是说这种祷告等于是侮辱了神。如果我在神的面前举起的沾满了鲜血充满罪孽的双手，这就是在侮辱神，他绝对是不会悦纳的，也不会垂听。第4到15节，神说，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而这里呢，用富有诗意的形式描绘了人类的可悲光景。神查看一切，看到人类内心的贪婪，没有人寻求公平、诚实和正直。第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没有人谴责这些不公义的事，而任凭他继续下去。十六到十八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我们都清楚神的宣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接着呢，神论到那审判的日子。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啊，神已经说过这里所发生的事，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过来。没有代求的人，没有真正寻求公义和正直的人，神见无人代求，甚为诧异。而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想过正直生活的人会遭到排斥。当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因为没有人代求，没有人这么做，所以呢，耶和华的灵会有所行动，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而神介入，开始做工。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即使百姓离弃神，犯下了滔天大罪，神还是愿意向他们施怜悯，显恩典。使徒保罗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保罗引用的呢，正是以赛亚书这里的预言，谈到当耶稣再来建立他永恒国度的那个荣耀日子，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将成为永远的约。在主的那个荣耀日子里，西安要得到拯救。保罗说，以色列被剪除是要把救恩带给外邦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神将以色列的枝子砍下来，让外邦人得救。你想想，神再次将以色列枝子接回原来的树上，那将会怎么样呢？既然将以色列的枝子砍下来， 能为世界带来那么大的荣耀，更何况当神复兴他们，恢复在他们当中的作为的时候，神的荣耀岂非要充满全地吗？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一到13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满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全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示巴就是沙特阿拉伯，都必来，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泥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外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班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这段预言呢，谈到弥赛亚的荣耀再临，那时候呢，荣耀也将临到以色列。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晓得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人们是无法接受他的原因，连耶稣的门徒也想知道他何时才推翻罗马的统治啊。当耶稣对门徒讲他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感到很困惑。当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Peter's 就是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Peter 就是磐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人子将如何被人们拒绝，被交在罪人手里，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三天后会复活。彼得听了呢，就对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耶稣谈到他又被弃绝受死，那么彼得受不了了，就说，主啊，别说这种话，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犹太人呢，对此呢也非常困惑，因为以赛亚书第53章记载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呢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有弥赛亚将被击打苦待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关弥赛亚要受苦的预言。我们在第60章这里呢读到救赎主来到的时候，要为以色列带来极大的荣耀。难怪犹太人呢很难理解这两处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为他们描述的情况呢是完全相反。解决这个反差的办法呢，就是把弥赛亚要受的苦的预言呢灵异化。他们呢只接受并且研读那些谈到弥赛亚的荣耀和他统管天下的经文。至于弥赛亚要受苦受死，遭百姓拒绝等等的那些个部分，他们就干脆把它灵异化了。因此呢，当弥赛亚来到犹太人中间，尽管他明确地成就了这些经文的预言，但是他们呢还是没能认出他来。在以赛亚书第60章这里呢，讲到弥赛亚的荣耀统治和以色列的卓越地位。因为所有的外邦人、列国和列邦的财物都要集中到以色列，世上的人和荣耀都将临到以色列，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们经常期盼的景象。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是说约翰确实用水施洗，但是呢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门徒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哎，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件事我们暂时不去谈论，我们谈另外一件事。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呢，门徒还在期盼这个荣耀。门徒们互相争论，当主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我的地位要比你大呀。他们在争论谁是最大的。可是主耶稣说，你们争论什么呢？没什么。于是呢，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他教导门徒，当领导的必先做用人，在主面前当仆人呢，必须自我降卑，主就必高举你。所以呢，门徒很难接受当时的情况。比方在60章这里谈到他们一直所期盼的弥赛亚的荣耀，可是呢，耶稣不仅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反而呢，被交给人去受苦，被钉十字架。这对门徒来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结果呢，大部分门徒离弃了耶稣，逃走了。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的国度马上能建立起来，他们不了解神要使用耶稣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时间，从外邦人中招聚一批人来做信徒，而这些人呢，要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以赛亚在这里预言这个荣耀的聚集，城门要打开，外邦的财物要带进来，哪一邦哪一国若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都必一同归你，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14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这里讲到那日耶路撒冷的荣耀。第15到17节， 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能够有公正的收税官，那多么好。第十八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啊，城墙的名字呢，要称为拯救，城门要称为赞美，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日子和地方啊！人们呢，要以感谢的心进入神的门，以赞美进入神的院，大家都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神，那是个多么荣耀的时刻。第十九到二十二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之事。神宣告他的永恒目的，并且呢，要照着他所定的时间成就。神要亲自在万国万民中做工，重新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啊，弥赛亚再临的时候，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那也正是今天犹太人心中切切盼望的，又是基督徒内心深切的渴求。到时候呢，神的公义充满遍地，如同海水充满着海洋一样，那将是属于我们主的荣耀日子。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公义早日的介入。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将成为耶和华发生的苗，是他手的工作。在那日，神必在以色列得着荣耀，那些剩余之民将蒙福，承受基督的千年国度。这封来信这么说，查克老师，有两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来叩我家门，我已准备好为主辩护，但我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和所使用的伎俩。我应该开门给他们进来吗？可以跟我们谈话吗？
这是他们诡诈的手段之一，他们总是四处去蒙骗人。约翰二书嘱咐我们，不可以接待他们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啊，这么做呢，就有份于他们的邪恶行径。所以呢，我只鼓励信徒为他们祷告，不要跟他们交往。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以赛亚预言，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将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这是下回的内容，欢迎到时候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